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第一章一至六节，请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他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两个飞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我们再读是这个的第十六节去到十七节，然之后呢就经文那里呢给了大家都是十九节至到二十二节的啊，我们一起读啊，请读。路德说：不要与我们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因为我是妇受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和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剛才我們讀的一至到六節的經文，很簡略地，你已經知道呢在這個的路德記裡面呢介紹到一個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呢他們呢遭逢一些的不幸的事件。所以呢剛才我們讀到經文裡面拿俄米他的原來呢有個意思的，這個名字叫做甜。後來他說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要叫我做什麼啊？馬拉，馬拉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苦的意思了，是的。咁咧，原來咧喺聖經嘅裏邊咧有幾卷嘅經卷咧係同苦難有關嘅。我相信咧，我哋都好熟悉噶啦。包括係咩咧？約伯記啦，另外咧就係呢個嘅以斯帖記啦，同埋咧路德記。當我哋讀到約伯記嘅時候，我哋知道咧約伯喺佢人生嘅裏邊咧遭遇一個好大嘅苦難。他呢就要为到人生这个的苦难呢来到去寻找一个的答案。而他几个的朋友呢对这个的苦难呢也都有个别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注释。所以呢也都是可能因为人太多的意见，使到约伯呢那个苦呢就苦上加苦。以至呢要上帝呢在这个的约伯记第三十八章一至二节，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这样，这个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很多时候呢在遇到苦难就乱这么解释，结果呢让苦难里面的人苦上加苦。另外一卷的书呢就是以斯帖记了。以斯帖记同样是讲一个人他的人生际遇遇到一些事情，不单是个人，而且是延伸到整个民族差不多的灭族的情况。里面呢就有一个特色的， 以斯帖记就是没有提到有关耶和华的名字的。所以神去了哪里呢？神去了哪里呢？这个正是落在苦难挣扎当中的人常常有的一个的疑惑和一个的问题。以斯帖记让我们认识到，其实耶和华在 人类的苦难当中，他并没有离场。这个好像有时他都是活现在整个历史的舞台，就好像一些的电影背后的导演。他没有离开到我们这个的人生的这个舞台的场景，借用这个箴言21:1，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的来到去流转。回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路德记同样是论及到人生的一场的悲剧和困苦。故事里面这个的人物，他生活于一个的时代，在路德记1:1就说是士师的时代。士师是什么的时代？就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不是？面对着外敌的一些的压迫，生活的里面因为社会的动荡带来很多的不安。士师的时代，经文里面第一节又说当时国中饥荒，社会混乱就很大，自然带来经济受了影响了，亦都带来有时自然的灾害。在这个自然的灾祸的里面，亦都使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彻底的逆转。跟着呢又提到聚焦在这个的家庭的里面，这个家庭发现什么呢？就是死亡的无情，死亡突如其来的那种的吞噬，不单止是使到这个关系去终止，相爱的人呢，他们呢生死相隔，使到在世者呢陷于一种的无助啦、孤独啦，同埋呢有一种被遗弃的痛苦的感觉。路德记的人物，他们怎样在这种的困难的里面来到去自处呢？或者怎样回应他们人生经历的这些的困难？又或者上帝在这个整卷书里面他的角色是怎样呢？所以呢透过今天呢跟大家去思想几方面。第一，我们看见是一位藉着祷告成就奇事的上帝。路德记只是短短的4的经文，不过在这4的经文里面呢却出现不少呢一些的跟祷告有关，或者一些的祷文、一些的祷词，咁咧亦都印咗喺大家嘅长刊嘅大纲嗰度嘅，咁你可以睇到啦。包括系咩咧？拿俄米当佢告别佢个姨父嘅时候，亦都为到佢哋咧嚟到去祝福祷告。1:8-9，然之后咧，我哋睇到路德佢坚决嘅要嚟到去跟随呢个嘅婆婆。在1:16-17，我们刚才都读过很熟的那段经文，他也将自己的人生来到去交托给耶和华，献上这个的祈祷。然后呢波亚斯他见到路德的时候，也都为他来到去祈求上帝的赏赐。拿俄米也都知道呢这个的波亚斯恩泽他的时候，也都为他来到去求福。在2:20，波亚斯同佢嗰啲嘅仆人见面嘅时候，彼此嘅嚟到去祝福问安，喺2:4，然之后城门口嗰啲嘅长老听到呢对嘅新人吓，即系准新人或者未来嘅新人，佢哋咧要结合啦，亦都为佢哋咧献上祝福同埋祷告。最后咧提到嗰啲嘅妇女们听见拿俄米娶到呢个贤妇，又得到个孩子嘅时候，亦都为佢咧嚟到发出呢个嘅赞美同埋祷告。喺4:14-15，或者咧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这个会唔会就系犹太人佢自己嘅一种嘅文化背景咧？好似咧我哋有时咧一啲外国人一有咩嘢 ，Oh my God 咁系嘛，就系咁啦咁样。但其实圣经嘅作者，似乎又好刻意嘅，一一将呢啲嘅土文嚟到去记录落嚟，仿佛咧话俾我哋听咧， 让读者感觉到呢，整个故事里面呢，被一种祷告的文化的气氛呢，来到去笼罩住。路德记让我们看见故事里面的人物是以祷告呢，来到去承托住他们的人生，或者承托住呢，他们面对的一些的困难。神亦都藉住祷告人的祈祷来到去成就呢，他奇妙的事情。在这里呢，都很想分享在恩福堂我们一位的好同工Victor 叶福成牧师。当他太太叶莫瑞英先母离开世界的时候，特别在安息礼拜里面，叶牧师他分享到关于师母的一些的生平。如果大家有记忆呢，叶师母曾经来过我们晚堂分享过他怎样面对癌症他的心路历程，在我们中间曾经来到分享他的见证。在个安息礼的时候，叶牧师来到分享，他说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通常用三个词去形容他的太太，一个就是什么呢？勇敢。第二个呢就是祷告。第三呢就是榜样。勇敢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太太是很怕痛，但是在得病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却是能够很坚强地去面对住每一次的治疗，身体里面的痛楚等等，即使后期要用吗啡来到去让他减低那种的痛苦，但他仍然是很坚强的，每一天这样来到去勇敢去面对。第二就是祷告。叶师母曾经这样分享，她说我已经要求人们不要只是为我和叶牧师来到去祷告。她说如果有祈祷链即是一起为她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为基督的身体来到祷告，这样才不会将焦点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叶师母在这个病患期间，她都设立了一个祷告的侍奉，为到有需要的人来到去祈祷，亦都将他患病的心路历程每一次每一朝他自己的祷文来到去记录下来，最后呢亦都写成这一本的书，叫做打那美好的仗。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过，有没有人见过这本书？咦，没有 那我鼓励你呢，可以问一下我们应该好像教会的建关部，不过我不是鼓励你就拿来派啦，或者拿来回去摆啦。咁如果有需要嘅人呢，其实可以呢攞嚟呢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让佢哋呢可以得到一个嘅帮助同埋慰藉。我哋见到叶师母佢哋面对住困难嘅时候，係用祷告嚟到去经历佢每一天嘅生活。有人话神赋予咗人祷告嘅权利。基督徒我们被称为祈祷的人，教会也都是被称为祷告的殿，所以祷告的人在教会在祷告的殿当中来到祈祷，我相信这个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不知几时开始，从教会的现象里面，我们发现祈祷往往就是教会最弱的一环。所以我很欣赏弟兄姊妹，特别你在崇拜前你真的回来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祈祷，为自己祈祷，为到崇拜来到祈祷，为到你所属的教会或者有需要的人来到去祷告。刚刚八月我在团契兼蝶团契大组的时候，我都向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发出挑战，问他们几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恒常出席教会的差传祈祷，或者是恩福家的祈祷会，又或者是默想的祈祷会。通常都是一个月一次的，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过去这一年的里面有多少人 啊，呢三個聚會你加加埋埋出席過咧，五六次或以上嘅，有冇啊？有嘅請你舉手。咦？咁你又睇到同兼蝶團契差唔多喎。第二個問題啊，我唔知咧，你有冇出席團契嘅？團契裏邊有冇祈禱會？有幾多嘅弟兄姊妹咧？你過去你係會出席團契嘅祈禱會，為團契裏邊嘅弟兄姊妹禱告同埋守望啊？團契嘅祈禱會出席超過啊？即係而家已經係九月啦，係咪？啊，我當你一個月一次啊，超過三次或以上嘅有冇啊？請你舉下手啊！啊，我又係好似見到得幾隻啫。OK， 第三個問題咯喎。第三個問題係咩咧？有幾多嘅弟兄姊妹，你除咗每日三餐謝飯祈禱之外，啊，當然啦，你可能話我聽連謝飯都冇咁啊咩啦嚇。但係如果除咗三餐謝飯祈禱以外，你會每個星期特定有一日嚇、啊，又或者唔好啦，一個月你特定有一日真係專心去祈禱嘅，有冇啊？有嘅請你舉手啊！又是没有的、啊、我的要求是不是很过分呢？咦，难怪今天有时基督徒信徒们或者教会，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张力的时候，仿佛我们好像没有了那种的属灵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连祈祷都没有，我哋点能够咧经历到祷告嗰个嘅帮助咧？更甚嘅就系有时候我哋对祷告咧，亦都带住有啲嘅错误嘅观念。有啲人会将祷告变成咗咩咧？变成咗一种嘅方法，一种嘅形式，又或者一种嘅手段啊。某一种嘅方式，当你咁样祈祷嘅时候，好似就特别即系灵验噶啦。你祷告咧，你一宣告，好似咩嘅困难咧，都会迎刃而解啊，问题就解决啦咁样。但喺圣经嘅里边，我哋见到似乎又唔系咁样。主耶稣面对住佢生命最大嘅困难，喺客西马利园嘅时候，佢嘅祷告，佢嘅祷词系话俾我哋听：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只要照你嘅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面对着他身上一根的刺、啊、Erica 传道讲过是不是那篇的信息很深刻印象，是不是在面对着这个刺的时候，他三次求主。我相信这个三次并不是真的三次、啊、因为如果这个真的三次，那个难处都不是很难的，是不是？其实是讲他多次在上帝面前来到去呼求，但上帝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你祷告困难就解决了呢？不是，上帝给的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的。所以呢，那里给我们看见不一定是改变困难的环境，而是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承载那个的环境。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都是透藉着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叫神的名被高举，叫神的国可以扩展，叫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不被拦阻。所以呢，祈祷其实是反映着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生命与上帝的一个的联系。藉着祷告，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和他有一个紧密的接触。藉着祷告，让神的计划在我们的中间来到去成就。美国一位的曾经历史的愤青报道家芬尼、啊、他就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复兴的进程呢有两条的路、啊、他就说这个的进程，一方面第一条路就是影响人，第二方面呢，另一方面就是影响神。他说人是受真理所影响的，而神就是受祷告所影响的。 他说当我们讲到影响神的时候，他说请注意，我们不是说在 祷告的时候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或者神的本性，但是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在人的身上成就改变。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在人的身上成就改变，让神因此而作出一些适合他心意的一些的事情。因此呢，祷告其实是将人预备妥善，当人的情况有所改变的时候，神就会因着这一项的改变而调整他处理处事的一些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总结第一点，即祷告成就奇妙的这个的事情，个重点不是问今日我们有没有祈祷，而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祈祷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不是常常能够联系于我们的上帝，跟神呢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呢。第二方面就是藉人际的互动来到去建造美事的上帝。在路德记的里面，我们看见拿俄米他生命的一种的困苦。路德记的故事起始是什么呢？起始是发生在拿俄米他生命当中的 一场的悲剧。因为生活他本身原居地那个地方饥荒，所以他就同埋丈夫呢移居他地。有时不过俾我哋睇见呢，人生就係咁啦，面对一啲嘅苦难呢有时係避无可避嘅。佢哋呢被到摩押，而丈夫同埋两个嘅儿子呢亦都相继呢死于 他乡，死于异地。难怪乎呢拿俄米佢形容到自己係满满嘅出去，却空空嘅回来。我相信这个满满的出去呢就不单是指到那些的财物的，也都是指到他的人丁、现在呢他是孤身回来。正因为面对着这连串的不幸，拿俄米所以在一章的第14节、19和20节，他就四次这样提到，他说耶和华攻击我，耶和华呢降祸与我，使他呢受大苦。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却是这个当事人他当时的一个很主观的感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面对着一个这样受苦的人，他这样在你的面前来到去、发出他这种的受苦，这种的心里面的怒哮，我想问一下你会怎么回答他呢？你会怎样回应？你会不会说，切，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怨谁？有没有人会这样回答的？又或者你会不会说，喂，你好像离开了上帝的应许地，是吧？好去不去去摩押，是吧？里面我们有一句不敢说，是吧？你自己拿来衰的，这样，是吧？可能我们不说出来，不过心里或者我们觉得，喂，你自己选的，怨得哪个？怎么能够埋怨上帝呢？这样有时这里告诉我们，人总是喜欢为到苦难呢来到去寻求呢一些的解释的原因的、当面对一些事情就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样就一路去找原因。今天是多少号啊？9月10，明天呢是啦，9/11，是咪？今日我哋啲同工傾開偈都提到呢個日子啊！美國嘅9/11事件，當面對呢件事嘅時候，就有啲人就去解釋啦。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噶？咁你有時喺網上係咪又流傳好多好多唔同嘅理論啊？好多嘅一啲嘅，有啲人就話，因為美國人點啊，離開咗上帝，所以咧上帝就懲罰佢哋。有冇聽過？有冇咁嘅解釋過？或者你会不会这样解释给其他人听？似乎呢会不会我们很容易将一些事情简单化了？其实在世贸里面可能都有不少是爱主的基督徒， 都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来到不幸地去罹难。有一次圣经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人就解释，哇，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出世就盲了眼，跟着那人怎么解释的？哦，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犯罪咯。第二个原因呢，如果不是他犯罪，谁犯罪啊？他父母犯罪咯，是不是？那我们总是要找个原因去解释一下。面对人生的一些的苦难，有时呢了解一下为什么会个中的一些的缘由，以至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这个是无可厚非或者合理。但我们也都明白，不是每一样的苦难困苦呢有时都可以找到解释或者答案。与其我们为苦难这个果来到去寻找一个原因，倒不如我们就视这个的苦难是一个因，我们想要换一个的什么的果呢？听不听得明啊？与其我们为这个的苦难这个果去寻找一个解释的原因，不如我们就让这个苦难当成是一个因，你期望面对着这个这样的环境了，我们想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路德记的重点就不是去追寻或者判断拿俄米他人生的不幸的原因是什么，而是在于一个本来由甜变了苦的一个的苦人，他怎样从这个的苦当中来到去重拾他生命里面那种的积极欢愉呢？拿俄米的人生得以被扭转，其实是因为在他身边有一些人物的出现，这些人他们在这些苦难里面或者在这些场景当中，他们没有袖手旁观，好像我们说剥花生，更加没有落井下石，而在里面他们各人做好他们自己的角色，以致神就透过他们将那份的祝福来到去祝福他们身边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见透过人际的互动怎样去扭转这个拿俄米他那个生命的关键呢？就是因为第一，我们见到有路德他的出现。路德他不离不弃的爱，在第一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刚才我们都读了，是不是？这段说话真的非常之靓的，是不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我不知道夫妇可不可以说得出呢？说不说呢？有时连夫妇都说不出，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兴那句的，夫妻本是什么？同林鸟，是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嘛，这样。但是在里面呢，他能够说出一段这样的说话，还最精彩的是什么呢？跟谁说啊？是谁跟谁说，应该说啊？路德和拿俄米说，路德是谁？他们是婆媳的关系，是不是？哇，一个媳妇跟一个的婆婆这样去说，你发觉那表达充分表达他那份的爱。而且在第二章我们又看见路德他很辛勤的来到去服侍他的婆婆，而第三章我们又看见他对婆婆那种的信任是完全的一种的信任。除了有路德在这段的这个圣经的四章里面有另一个的主角，这个人就是波亚斯。同样我们见到这个人他将他从上帝有的恩典来到是不单止是懂得自己去享受，而是能够透过他来到去恩泽有需要的人。所以一开始他就已经跟仆人说，不要难为这个人，让他可以即是好好地去在那里去生活。他恩待活人和死人，在二章二十节，而且在第三章的经文里面，在一个夜阑人静的晚上，你睡睡下觉，突然有一个女子掀起你的被，是不是睡在你的脚下面？当然这个是有当时的文化，但是你发觉如果我们代入一个这样的男士，是不是 发生件咁嘅事，你会点呢？你会点呢？啊，呢个嘅波亚斯，佢当时我哋睇见佢嗰个嘅为人嘅生命嘅情操，系咪？佢知道咩时候做啲乜嘢，佢好有分寸，好有进退，而且咧呢、这个嘅拿俄米又话认识到波亚斯系一个咩咧？系一个信守承诺嘅人。喺三章十八节、四章都我哋都睇到。嗱，我呢度讲咩咧？就系话，原来上帝系要透过啊，虽然嗰个环境有啲时候系不如人意，但系神亦都可以透过里边一啲嘅人物嚟到成为别人生命嘅一个祝福。当社会有时面对一啲嘅灾难，又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又或者有些人他们陷在身心灵里面的困倦，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不会问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在当中，会不会是要透过我们来到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的困苦里面得到一点的慰藉。上帝这里给我们看见，他透过有信心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他们的行事为人来到去工作，当他们忠诚地和周遭的人来到去互动，就会影响着、彰显着上帝那个的、信实的作为，生命来到那个祝福也都透过去藉着他们来到去流露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那个的祝福是透过祷告也都藉着具体的行动来到去彰显出来。最后呢，第三方面就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在、整个路德记的里面呢，最后我们从路德这个故事那个的描述、我们可以呢看见呢，神呢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隐藏的工作，而第二方面呢我们说呢是一个直接的工作。首先呢先是关于隐藏那方面的。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呢，圣经提到呢这个的拿俄米他翻返去伯利恒的时候呢，圣经说当时是一个什么呢？割大麦的时候，是不是？如果他翻去的时候刚刚割完呢、或者刚刚是插秧的时候呢，那换句话说他想执都没得执，是不是？所以他们翻到去的时候，他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他就回去了。回到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割大麦的时候。圣经又给我们看见路德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人生路不熟，但是刚好他又去到什么呢？波亚斯的田间，在他的田那里来到执麦穗，第二章的第三节。而刚好呢，波亚斯又当时呢又回去他自己的那个的农场里面来到巡视业务，是吧？所以回到去的时候，他又听到有关路德的故事，而且呢很欣赏路德。而波亚斯呢当夜呢也都留在那个的地方来到去住宿。然后也都发生、第三章、这个的路德来到去表达他的心迹，表达他那个需要任备这个的需要他的家族。而在里面从波亚斯的回复里面也都提到，原来除了他还有一个更加近的一个亲属，所以按着个情理是要那个的近亲先来到呢为这个以利米勒去赎那份他们的家业。当他们提到这个人物第三章尾去到第四章，圣经就说这个的波亚斯就去到城门口，咁啱又是咁啱，那个的亲属呢又出现在城门口，在四章的第一节。 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是仿佛恰巧的事情，但是处处都暗示了其实神的手仍然在背后里面来到去工作。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生遭遇有时一些困苦的时候，我们往往只会看见眼前的一些困难，看见似乎好像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的苦，但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神在背后里面默默的工作。弟兄姐妹，不知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或者又有人会问，咦，既然是这样，神他自己的工作神的工作可不可以明显一点呢？不要那么对，这样是吧？因为圣经都两三次用到恰巧这个词，会不会真的有那么对得那么巧呢？这样在这个的路德记有两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这两节的经文呢就讲着原来神他自己呢是直接呢介入这件事情。第一节呢就是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章的第六节，请读啊。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是啦，这里话俾我哋听，拿俄米听见乜嘢啊？耶和华眷顾佢嘅百姓，系嘛？赐粮食咧俾佢哋。然之后咧，第二段嘅经文咧就喺第四章嘅里边咧，第四章提到咩咧？就是提到呢、这个的波亚斯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取着得是啦，耶和华呢与这个的赐福给他们了，使到路德呢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如果你留意回呢，在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四节那里提到十年，过了十年。如果这个十年是讲到路德和他之前的丈夫如果是结了婚十年，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即是说十年都没有仔生，在这个时候他们即是结婚，跟着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们了，于是他们就怀孕这样。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上帝赐粮食同埋咧，上帝使到咧妇人咧怀孕，呢个都系当时嘅社会或者古时嘅以色列人，佢哋明白到呢个唔系人嘅能力咧可以控制嘅范围。呢啲嘅事情都系出于耶和华。路德记咧以饥荒、死亡、无儿无后作为咧一个嘅开始，却以呢个嘅赐粮和生生来到显示上帝他的介入和赐福。在文学上面有人就说他就好像什么呢？一个大的括号，这样将整个故事概括在这个括号的里面，也都将人生的一些际遇或者人际的一些互动来到是概括在其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很清晰的一个讯息，就是神用恩典来到托住我们的人生。即使有时我们被一些困难来到去蒙蔽了我们的眼目，但神并没有因此来到去忘记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又或者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又或者我们周边的人他们经历不同的一些的挑战困难，我们也都如何使到人从我们被在这些当中的困难的里面，让我们的关心可以呢将上帝的爱流露出去。 最后呢，我好想分享一个嘅见证。咁呢个见证呢，都系已经系即系十几年前嘅事情。咁呢，就喺我当时牧会嘅教会里面呢，我哋呢就做緊一啲嘅夜校嘅工作嘅。咁有一班弟兄姊妹特别咁去到嗰啲夜校嗰度呢，去帮一啲人补习啦，跟住呢就即系亦都有机会呢向我哋传福音。有一日嘅晚上呢，大约是10点零钟11点，咁我就收到一个电话，是参与嗰个服侍嘅其中一位嘅姊妹，佢都系执事，佢就话俾我听咧，喺我哋接触嘅其中一个嘅女士，佢嘅丈夫发生咗一啲嘅意外，咁样就从高处咧堕下10几楼，咁就叫我去教会啦，去医院啊，唔系去教会啊，去医院啦，咁样。咁去到醫院嘅時候咧，就有即係嗰個太太啦喺度啦嚇。咁呢個家庭即係呢個太太咧，就係佢喺國內落嚟，咁啊都係一啲好鄉郊嘅地方。咁當時又好多嘢都唔識，唔知點處理。咁啊落咗嚟幾年啦，有個小朋友幾歲嘅啫。咁同時間咧啊，亦都有即係呢個佢嘅丈夫嘅佢老爺奶奶啦。咁啊亦都係咧年紀好老大嘅。咁而呢個嘅即係佢嘅丈夫咧，當時咧即係喺高處墮下啦，咁樣。咁去到嘅時候，就因為醫生又喺度搶救等等，咁搞咗一段都頗長嘅時間。咁最後個醫生出嚟咧，就同我哋講因為佢跌落嚟已經係好高，不過唯一慶幸嘅咧就係佢跌咗喺嗰啲大嘅綠色嗰啲垃圾桶嘅附近，即係喺啲幾個垃圾桶中間咁樣跌落嚟，跟住再跌落啲垃圾桶嗰度。不過咧，就佢四肢咧就已經係截斷曬噶啦。當然仲有啲肋骨啊等等嗰啲都斷咗啦。最令到我哋聽完嘅時候好無，都唔知點算嘅，就係咩咧？個醫生即係問佢，咁佢嘅情況點咧？咁個醫生就話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腦部咧受到好劇烈嘅震盪。咁就我哋唔知幾嚴重啦，問佢即係咁係即係點咧？咁醫生咁樣形容喎，我唔知幾真定係咩啊？佢話好似啲豆腐花搖散咗咁。哇！你諗下點算咧？係咪？跟住醫生走咗啦。咁啊，剩翻個女士當然聽到咁啊，係咁喊啦，係咪？於是咧，大家就嘅眼睛就一定係望住個牧者噶啦。係啦，咁點咧？咁你要去為佢祈禱啦。嗱，好坦白講，我都係唔知點祈禱，我亦都唔係好有信心宣告咧神咧醫治佢，係咪？我只係咧真係求神憐憫喺呢一個嘅家庭，憐憫即係呢件嘅事情，幫助呢個受苦嘅太太喺呢個過程嘅裏邊，點樣能夠咧慢慢去即係渡過佢前面嘅要面對嘅困難。當然啦，跟住就一路醫院嗰度去搶救啦，後來咧保住佢生命啦，咁樣咁啊，跟住有機會再去醫院去探佢啦。到佢醒翻嘅時候，咁醒翻嘅時候同佢傳福音，最關心、最擔心嘅係咩咧？究竟佢嘅智能有冇影響咧？佢知唔知我講咩咧？對答清唔清楚咧？咁當我同佢講嘅時候，好奇妙喎！佢答得到我，雖然係好困難，但係佢知道我講乜喎。咁第一樣嘢咧，個心即刻定咗少少啦，係咪？起碼佢都唔係已經即係變成咗即係個咩啊？腦癱瘓啊，又或者係完全咧冇咗自辨別嘅能力啊，咁樣。經過咗喺醫院一段差唔多有半年嘅時間，做咗大大小小30-40次嘅手術，竟然佢可以出院。後來咧可以翻嚟教會，又坐輪椅，直到咧佢可以放低一雙嘅拐杖。喺由佢有意外之後幾年，最初佢第一個小朋友嗰陣時係幾歲？後來咧幾年之後咧，3-4年之後，竟然可以有第二個小朋友。 哇，我们都是觉得好奇。我们只可以说，人生里面有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可以掌握得到，或者是预计得到。但是无论在什么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位的上帝，他是能够藉着人的祷告来到去成就其事。当然这个祷告不是说我们要神去点去点去点，而是很强调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祈祷的人，我们联系于上帝，以致我们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那种的景致去面对不同的一些人生的大小的挑战。第二，他是藉着人际的互动去建造美事。神是透过一些人将那份的祝福带过给我们自己，同时间都带过给我们身边的人。第三，我们信不信得过人生的里面虽然有时会遇到一些你认为不是最开心的事，但是神能够化咒诅成祝福。你信不信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承托住呢？我们一起祈祷。求亲爱天父，藉着路德记这卷书，再一次让我们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求天父帮助我们，人生有时会遇到有顺利，但是可能都会有逆境。我们也都知道人生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去选择，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选择了跟随上帝，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不同的事情生命的片段里面，我们都不忘我们能够与你的生命的联系，以致我们自己得到祝福，又或者透过我们去安慰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